家好，欢迎收听《飞猪旅行记》。
The Cowboys into inside of Africa.
Hello, Kilamtu. Makaribisho kwa famu wa onyesho la Kiafrika.
Ahlan bikum fi
Hi everyone. Welcome to Inside of African Show.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非洲历险记》，我是 Tom。 然后呢，本期应该是《非洲历险记》开播以来第一次是由我一个人单口做的一期节目然后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更新？距离上一次更新应该有小半年了吧那一方面原因是工作还是比较忙，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整个上海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封闭在家里，出也出不去然后约好了很多的这个话题，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好好坐下来一起去录播客。那这一次为什么是单口呢？就是我在家里利用了一些时间吧，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特别是五一假期被封闭在家里的期间，然后专门去研究了一下在非洲除了传音之外另一家比较有名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它叫做昆仑万维。那它的代表作品呢就有 Opera News， 还有现在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大的一个金融产品叫做 OPay。 然后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从网上呢收集了很多一些公开的资料，还有他们官方发布的一些财报包括还有周亚辉他们的老板周老板做的一些公开的访谈我把一些信息包括我自己的以往的一些经验，还有跟欧佩一些人聊的一些信息吧，整合起来做了一个单口。然后一个人呢把这一个公司的基本的情况，还有一些他在非洲的一个布局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由于是我自己收集的一些信息没有邀请到欧佩官方的内部人员来去做节目，如果有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么未来也希望有机会邀请到 OPAY 的内部人员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然后呢，我们本期节目将从以下几个话题展开。第一个，那就是 OPRA 也是 OPAY 的一个母公司昆仑万维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昆仑万维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出海，特别是前往非洲。那么第三个就是 OPRA 的产品线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第四个就是他们现在重点发展的业务 OPAY 它在非洲的一个情况。那好，那进入到第一个话题，昆仑万维昆仑万维呢它是一个 A 股的上市公司，然后呢它原来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戏公司，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叫做互联网平台公司它享受到了整个海外互联网这个平台发展高速发展的红利然后为什么会去做海外这么一个市场？根据周亚辉的一个公开访谈，他提到就是他认为国内的整个用户的增长已经是变得比较慢了特别是可能已经是见顶了，但是呢海外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呢才刚刚开始。那说到昆仑万维呢，就不得不提一下他们这个非常有名的老板周亚辉，他现在应该是 OPAY 的整个的 CEO， 他已经是完全 all in， 在花了很多的精力吧不叫 all in， 花了很多大部分的精力是在 OPAY 的整体的运营跟管理上。他呢有着这个独角兽的挖掘机之称他其实有一些著名的投资案例吧，像国内的滴滴、映客、趣店达达、如涵等等，国外呢比较有名的就是 OPRA Grindr 还有一些他做的一些智能机器人对吧，还有一些 AI 医疗等等的这一些产业的投资。那这些投资其实是基于周亚辉自己总结的七大领域理论与实践去做出的各种选择。他认为互联网赚钱呢就基本就集中在这一七大领域，那就有社交，那他投了是 Grindr， 但是后面已经是被美国一家公司收购了，因为各种的原因。然后在新闻类就应该是偏信息流的，那他做了 Opera News， 然后视频类的像他们做了 InstaClip 然后出行类像他之前做了 Alright Obus 电商有 OFood 物流有这个 OExpress 然后最后是一个支付金融类的产品，他们做了 OPAY OCash。 那这个他就是认为互联网能够赚钱的就基本集中在这七大领域，他自己也做了一些的实践。然后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周亚辉的投资笔记 啊，他怎么去投的区分期，他怎么投的映客，他怎么投的滴滴，怎么投的趣店啊，他都会有一些他自己的见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K 啊，说完了他们的老板周晓辉，我们回到整个这个昆仑万维的公司啊，那他现在是现在的 OPRA 的母公司啊，他是2011年成立的。那2015年呢正式上市啊，然后它的主要盈利呢来自于游戏制作的啊，游戏制作还有这个发行啊 ，GameArk， 然后啊，它在2016年年初到九月份就开始去收购 OPRA 这个业务，到了2018年6月29号，然后周晓辉呢辞去总经理的职务，他出任了 OPRA 的 CEO。然后这个上面刚提到了社交那部分，2019年5月13号他与美国政府达成一致啊，就出售了 Grindr， 它是一个同性社交的这种 app。 然后到了2020年啊，他基本上就有 60% 的精力是放在整个非洲的这个支付项目 OPay 上面。那基于整个昆仑维他对外公布的财报来看呢，他这个根据2021年的半年财报啊，他里面提到了就是公司的主要净利润来源呢还是来源于整个集团的投资，占了 46%。 然后第二大的收入来源呢叫做闲来互娱，它是一个国内的这种棋牌类的这种 app 啊，然后它占比占到了 33%。 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就类似于社交这种房卡啊，游戏的联运啊，广告的收入啊，等等等等。其中这个社交这个游戏中的棋牌房卡啊，房卡就是你出去外面啊打个麻将啊打个牌啊就付费的那种房，那种收费的模式啊，它是为这一块的收入的一个大头啊。然后其他呢就是做比较占比比较多的呢就是信息分发呢，就基于 OPRA News 做的这个信息分发，它占的利润占比大概 16.62%。 然后第四大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于这个移动游戏啊，那就是 ArcGames， 就是乐游方舟这么一个游戏发行的这个平台，主要是在欧美、日韩、东南亚、南亚中国，它主要就是做一些自研的游戏，还有一些游戏的代理。最后一个收入来源就是语音社交，那就是 Star Group， 就是他做的这个 Star Maker， 就是一个以在线 K 歌为抓手，然后切入各种像语音聊天室啊、直播啊、休闲游戏啊等等这种在线的娱乐的场景啊。那它主要的收入是靠的社交收入啊、广告收入 啊等等啊。然后呢除了它这几个比较赚钱的这个叫做收入来源之后呢其实昆仑维我们说到它在海外布局嘛，它其实在海外有大量的海外的子公司，然后呢它现在有92家的子公司之中呢有一半是在海外，然后大部分呢还是在从事互联网的这种业务，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在非洲互联网嘛，所以我们会把接下来的一个 重心啊，也就是会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去介绍整个 OPRA 的这个业务。那为什么当时昆仑维要去收购 OPRA 整个业务呢那这个其实第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周晓辉的七大领域理论了，他认为要一定要拿下核心的入口，然后基于这一个为据点切入到其他的领域。那么浏览器在当时啊，智能手机上它是一个很核心很核心的一个入口。那么第二个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也已经提到了，就是要聚焦整个新市场啊，中国的寻找中国以外的市场增量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个流量已经被 BAT 已经是瓜分的差不多了，你再去重新再去挖的话它成本很高啊，而且在海外更有可能去孵化一个平台级的产品。然后当时 OPRA 它主要市场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啊，那就是一片真的是蓝海的不能再蓝海的这一个大陆。那么第三个其实就受到周晓辉以前的老板的这么一个核心思想了的一个影响了，那就是陈一舟的一个核心思想，农村包围城市，主要去做海外，因为早期周晓辉在海外做了很多的这个业务也赚到了钱啊。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他怎么去抓用户的需求。那么在早期的，特别是早期这些互联网市场，那么这些工具应用它是一个用户的强需求，它是一个流量的护城河啊。那有这么用户的一个刚需的产品在作为据点，那它是可以去做到遍地开花的，它是一个沃土。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当时它的整体的核心技术啊，它是符合整个市场需求的。那这个我们会在后面介绍 Opera 这个产品的时候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基于 Opera 这一个核心的流量入口啊，这么一个产品，这么一个沃土，那昆仑万维在这个 Opera 上面这个产品线上面做了什么样的布局呢？首先就是浏览器啊，大家知道 Opera 它是一个浏览器，在这个被昆仑万维收购之前，它是一个欧洲比较老牌的浏览器，叫做 Open 浏览器。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用过，特别是在 PC 时代的时候那个 IE 特别不好用的情况下这个 Chrome 又没有起来，就是谷歌的那个浏览器还没有正式起来的时候，大家还会有一些替代品嘛，比如说像 Firefox 火狐啊、Opera、Open 这些浏览器，都是当时在早期的在国内吧，国内互联网 PC 的时代大家会比较常用的一些浏览器。Opera 呢，它是通过整个搜索跟广告业务打通整个互联网的生态，然后围绕浏览器去发散各种的业务布局。那么基于 Opera 这一个浏览器的产品啊，昆仑万维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呢？那么首先它基于整个 Opera 浏览器，它针对了不同的这个设备形态，它做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定制性的产品，比如说是 Opera for Android安卓的 Opera 的安卓浏览器 Opera for iOS 其实是 Opera, 早期的 Opera Touch 的，就针对一些高端手机去做这个产品。那么还有一个针对于低端手机的 Opera Mini, 那它这个会更专注给到这个新兴市场特别是非洲的这些市场去做的这款移动产品它早期给这些塞班去做的黑莓去做的这些产品。然后呢，他回到他原来的老的这个大本营，那就是桌面浏览器的 PC 浏览器，那它是全桌面的覆盖，然后他针对了基于这个 Opera 桌面的浏览器，他还专门做了一个 Opera GX 浏览器，它呢就是专门去针对页游进行优化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浏览器，那它更偏向一个叫做游戏浏览器，它是走一个平台化的方向，我不仅给你提供浏览的功能，还做了一些这个平台化的这么一个游戏分发的一些业务。那么这个就是它在 Opera 在这个浏览器的这个产品现在形成的一个布局。那我们刚前面提到了，其实他们有一个叫做技术的一个核心技术符合当前的一个情况嘛。那么 Opera 它在这个当地特别是非洲的市场，这些新兴市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竞争力呢？首先它第一个就是它通过多平台，从高端手机到低端手机到 PC, 它能够去覆盖足够多的平台跟人群，比如说 Opera Mini 就这么一个产品，它可以去覆盖到更多的低端机，带来比这些没有 Mini 版本没有 Lite 版本更好的这种体验。然后基于这些人群的特征，它做了一些核心的功能比如说广告拦截你使用这个浏览器的时候不仅是没有广告，即没有广告它也意味着少加载了很多的信这个图片广告的素材嘛。那 OK, 它这个也是一点点省流量。第二个就是 VPN, 它主打的就是安全无法追踪。大家知道可能海外的用户会相对我们国内但现在会已经慢慢在大家的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了。就会更加注重这个隐私的层面我打开了这个功能，我可以不会被追踪到。第三个就是省电的程序，同样是浏览网页的这么一个需求，我用 Opera 产品可能会更加的省电，那对于经常停电或者是相对智能机相对功能机它的耗电量更多嘛。OK, 那这一用户的这种电量的焦虑层面它也是做了一些功夫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加速省流量，那就是云端我去缩小整个网页的加载了。国内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产品应该就是 UC Web 吧，就是优势浏览器，它早期也是做这样一个策略那 第五个呢，就是信息流的新闻。那我不仅仅给你提供这个浏览网页的这种入口，这种工具性的属性，我还做了啊这一些所谓的信息流，让你能够在上面停留更多的时间，去消费更多的内容。啊，然后还有什么视频的啊弹窗浏览啊，比特币钱包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 Opera 产品它能够早期去切入整个非洲市场也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一些很重要的啊，特别是非常本地化的，根据用户需求去优化的这些产品的策略，保证它能够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啊，能够真的成为所谓的一个核心的流量入口。然后我们其实刚刚提到哈，就是它有一些所谓的核心技术跟用户群体的需求是匹配的啊。当时 Opera 有一项特别厉害的技术叫做 Opera Max 啊，但是在收购之后啊，那2017年它就停止了服务了，后面被三星复活，叫三星 Max， 就 Samsung Max 啊。那它这个功能是什么样子呢？我相信这个功能也能够帮大家去帮助早期的 Opera 去获取很多的用户啊，就是我们在浏览网页的过程中，我们会下载很多的图片资源，甚至是视频资源。然后 Opera 它这项技术它做一个处理，就是当用户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我在云端将这些图片，用户要加载的图片进行一层的压缩，然后中转一道再下发给用户。原来一张图片可能有500KB， 那可能用了用户大概是半兆的流量，那我它经过压缩再可能就相对能看就行了，它可能就变成了几十 KB。 那么这种甚至是10倍以上级别的压缩啊，这种技术啊，让用户能够非常省流量，而且在网络不怎么稳定的情况下，流量资费又高的情况下，能够去提升它整体的浏览的这个体验。我先满足能看的需求，我再去满足未来才去满足所谓我要看高清的这种需求，先保证能看啊。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些核心技术是符合当地这些市场的一些需求的。那其实也是在收购了 Opera 这个浏览器之后啊，他们内部也发现了，其实在 Opera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非洲的这些流量，他们不仅仅把这个 Opera 流量保住，他们还基于 Opera 去孵化了另一款现在叫做比较重量级的一个产品吧， 那就是 Opera News。Opera News 呢，最初呢是在2017年呢，它是内置于 Opera 浏览器中的，然后2018年呢才正式上线手机端的这个应用商店啊。它是通过自研的 AI 技术跟 Opera 浏览器这么个庞大的用户基础为流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沃土啊，实现了在浏览器内的这个多内容啊、多形式的精准推送，获得了极快的这么一个用户的增长。那 Opera News 这种产品基于 Opera 分离出来，它的情况怎么样子呢？2018年第一个季度上线之后，那它的主要市场是在尼日利亚啊。那它在这个2018年嘛，大家知道是一个世界杯年，足球大年啊，那就6月份跟7月份在世界杯的期间啊，通过运营整个足球频道，增加了1000万的这种下载。然后呢？在2018年年底啊，它上线了整个短视频信息流啊，应该是它收购了整个叫 InstaClips 这么一款产品之后啊，内嵌到整个信息流里面去，它的功能就开始去尝试短视频的这种尝试。这里有一些数据可以分享一下，那它当时的功能使用率大概接近 50%， 平均的观看时长有13分钟啊。那它在这么一个上线一年多到2019年啊第三季度，它的活跃用户从300万增长到3000万，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昆仑万维会去收购 Opera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抢核心入口，进行外部的这种产品的孵化跟分发。然后除了这个 Opera News 之外，那么还是基于了整个 Opera 这个大盘，他们还去尝试做了另一款现象级的产品，那就是一个超级的大平台，超级的 App OPAY。那这个就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OPAY。 然后呢说到 OPAY， 那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整个非洲金融的这个大背景吧。 特别是欧佩现在的一个主战场尼日利亚的一个情况啊。那我这里先去说一下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那么是尼日利亚的现状呢，就是 20% 的人呢拥有银行账号啊，2% 的人呢有信用的账户，也就是只有 2% 的人呢有这一个信用卡。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它主要有四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那就是它有一个用在当地啊百姓要去银行开户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叫做高昂的这个账户维护费。那这个其实在中国早期也是有的，就是你去银行去办一张储蓄卡，然后你在里面你每个月是要交个可能是几块钱的这么一个账户维护费。那这一块的费用呢，它是需要这个用户去支付的，那这个是一个小的门槛。那第二个，它是有一个严格的最低存款要求，那这个对于本来就不怎么富裕的人民来说可能是一个大的门槛啊。第二个，然后他们这些人又是没有太多这种储蓄的这种习惯，那他这个又是另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啊。那反观国内，如果你去开一个海外的账户，不管是香港的账户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账户啊，大部分的是需要有一个你的一个最低的存款限额啊，比如存个半年啊三个月啊，你才能可以去开这个户。那么第三个就是有限的取现次数，那就是你这个我办了一张银行卡，我要去取钱啊，你可能就免费的就那么几次，然后你未来要去频繁的进行这个取现啊的操作的情况下，你是会被受限制，或者是要收啊更多的这种取现费用的。那这个就无形增加了啊，从另外一个维度去增加了整个银行账户的使用成本。那么第四个啊，也是其实现在大家不管是欧佩也好，是潘佩也好，或者是肯尼亚另外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电子钱包产品 M-Pesa， 大家做的一个事情也产或者一个机会点，一个切入点，那就是整个非洲银行或者尼日利亚银行，它的营业网点是非常少的，而且距离用户的就居住的地方也是非常远，那么就是远且少。大家也知道这个，特别是在尼日利亚，它的交通并不怎么发达，不怎么方便。办理一个银行业务，当我没有网上的渠道的情况下，我还得可能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办一个业务啊，还可能会产生各种成本，对吧？然后这个就给了这些商业公司有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点。然后刚提到尼日利亚，它的整个人口拥有银行账户的只有20%，那放大到整个非洲来看。它整个银行卡的普及率呢也只有 33%， 他们还是一个以现金为主的这么一个交易的这么一个社会。反观美国，它的银行卡的普及率呢有 93%， 它是以这种信用卡啊、借记卡的刷卡支付为主。那么中国呢，还有包括印度，它大概的整体的银行卡普及率呢也有少说也有 80%。 那它的支付方式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基于银行卡账户的数字支付。那这三个国家跟地区的一个不同，它也衍生了不同的这一种电子支付的方式比如说美国，它因为它是重度依赖于我这种信用卡、借记卡这种刷卡支付嘛，那这个起源于美国的这个苹果就是 iPhone，他在做 Apple Pay 的时候呢，他就还是基于美国的主要的情况去做，他没有做所谓的电子钱包，他也没去做所谓的信贷，他就是简单的将这个实体的信用卡跟借记卡把它给电子化，然后呢通过他的 NFC 的这个技术去跟这种 POS 机去进行一个消费。那他本质去是没有改变美国这个人民他消费的这种这个电子消费的这种习惯的，只是把他的实体卡把它转移到手机里面去，那这个是一种方式。那么中国呢反观中国呢，它是基于银行卡账户的数字支付其实很简单的例子大家用支付宝大家用这个微信，其实早期的时候大家的钱从哪里来？大家的钱都是通过我把这个银行卡绑定到我这个支付宝账号微信支付的账号它才有一个现金的一个基础的来源，特别是你大额支付的情况下。然后呢 衍生了有一个叫做零钱钱包的这么一个概念吧，那就是可能一些相对小额的一些钱会放到整个支付宝的这个账余额账户里面，放到这个这个微信钱包里面这么一个概念。那么非洲它没有银行卡，那大家更多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电子钱包。我不仅仅有这个存钱的功能，我还想要具备这个开卡的功能，还要具备这个所谓的信贷的功能等等。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潜力有比较有机会的这么一个方式。然后说到这个，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非洲这个特别是尼日利亚这个金融的这个大背景。然后在那个 FIS 发布的2022年全球支付报告啊，这里面提到啊，数字钱包呢是中东跟非洲市场增长最快的一种支付方式。在这么一个有潜力的赛道，在尼日利亚它有欧佩会有哪一些的竞争对手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它老牌的一个尼日利亚的支付提供商啊，帕卡呢它一直是属于政府的这一款产品，还有专业的口的这种对口的这种 BD。那在水电类啊政府类啊这些不好切的场景啊，他们会做的比较好，他们应该是有20000多这种 agents 这种代理的网点啊，然后是一个银行网点一个延伸，它更多是向 2G 的这个业务去发展。据公开报道，它已经是为了1700多万的用户去提供服务。那我根据 FNE 我查了 FNE 的这一个数据啊，就是 Paga 它现在的整体的下载量呢只有56万家，那么它更多是一个老牌的老套的这种方式吧，它并不是一个互联化的这么一个产品，更多是可能是偏线下这种方式啊。那么欧佩呢，它的 C 端的这个产品用户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102万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其他像欧佩 Business、欧佩 Agent 啊，这些 2B 的一些产品啊，是在2021年5月份才开始起量的啊。然后呢，前段时间也有报道嘛，就是欧佩会在基于埃及为一个据点，向中东的其他国家去迈进啊。那从这个数据平台看上来 ，Open Egypt 这一个产品的下载量呢，有为32万啊，它是2022年1月份才开始起量的。那在这个统计渠道，更多是通过 App Store 啊，通过 Google Play 这么一个传统的官方渠道啊，去计算、去统计的这个下载量啊。啊，那么在特别是在安卓，它还是会有很多的第三方或者自己自带产品的这种产品的下载的引流啊渠道包，所以可能这个量不是最终最准确的一个量。那第三个竞品就是传音跟网易投资的合资的这么一个公司传艺做的攀配，它的下载量是690万加啊，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欧佩其实它有几个大的业务吧，叫做传统的三大业务，那它每一个业务都有相对比较厉害的对手，那这个我们在介绍业务的时候也可以再简单去展开。那除了整刚刚提到的这个全球支付的这种报道啊，非洲它是一个电子钱包支付增长最快的一个区域啊，那为什么大家会想去做这一个电子钱包呢？可以总结来说啊，在非洲去做一个另外一个下一个支付宝这个故事，首先是足够去打动人的。那么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朱亚辉在之前接受志向网这个采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逻辑，那就是为什么想去做欧佩啊？为什么去聚焦尼日利亚啊？他这是这么说的啊，尼日利亚呢，它是一个国家的 GDP 呢就有4000亿美金，那电子支付它本质上跟这个现金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货币的零售流通市场，那么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啊，那就是货币的零售流通呢是这个国家 GDP 的2到3倍，那么这么算下来呢尼日利亚就大概是一个100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货币的流通量。如果未来进入无纸化的这种电子支付的时代啊，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强趋势嘛，那么货币零售市场它基本都会变成一个由电子支付去支撑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他觉得尼日利亚它有100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规模，那这个是所谓的交易额啊，那假设收益是1/1000，那它的收益会是多大， 那你占里面瓜分多少的份额，那乘以比如说我们就千分之一吧，那它的整体的收入会是多大，对吧？那国内它支付宝是百分之一，那美国是最高的4%，那在整个尼日利亚，那欧佩如果做到足够大，或者是潘佩也好，他做到足够大，那他的整个的交基于这个交易额，他的未来的商业收入是极其可观的。那这个也仅仅只是这个交易额的这种手续费，那他基于整个支付的这个平台，他衍生的其他的业务，大家可以去看支付宝，那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特别是这种生活服务类的聚合啊等等这些。那么回到整这个，那就是大家为什么想去抢非洲这个电子钱包或者电子支付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回到欧佩，欧佩它有传统的一个三大业务，那分别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电子钱包啊，电子钱包它就是有点去取代或者是做一些银行相关的 2C 业务层面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它可以去做一些 cash in cash out， 就是存取款的业务啊，然后它可以去发虚拟卡，甚至是发这种 Visa 的这种虚拟卡啊等等。那它除了去做这种电子钱包的业务之外，它也在建一些网点吧。那么根据这个公开的报道，大概他们是有几大概40多万的这种类似于代理点吧。那么他就刚提到嘛，这个尼日或者非洲很多共性的问题就是往这个银行的营业网点特别的远，特别的少，人要去办一个业务不仅要跑很远，还要排很长的队伍。那么现在欧佩去做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去不用排队可以方便的进行存款取款，对吧？然后他们能够去减轻他们去做这去银行排队的各种压力，特别是然后还可以去做一些第二的好友之间的转账呀生活缴费呀扫码支付啊等等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这种普惠金融的一种服务。那么第二大的业务呢，就是线下收单，那它就有点像这个国内的拉卡拉。那欧佩其实也是跟国内的一家公司商米是有合作的。那商米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在点餐的时候，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在那收银台那或者是它的 POS 机就是多方支付的这个扫码的付款的这个工具就是商米做的。那这他们就会再去做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些商家呢，就可以通过欧佩的这个软硬件的这个解决方案，让传统的商户他也能够去接受这个用户的数字支付，然后呢，通过这种信息的工具去解决资金的管理商品的管理员工管理这些的难题。那这个是能够去极大的提升这个商户运营的效率的。然后这个有一个数据，就是其实经过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在2019年2020年整体的 O2O 大跃进失败之后或者是停滞之后转向这个业务，它这块业务是很对于欧佩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它的线下收单规模呢现在在同行业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三个业务，那就是线上收单这个线上收单它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 InterSwitch Flutterwave Paystack 等等。那它这块业务呢，就是去做一些支付网关的业务这个也是当地十分匮乏的这个服务的类型。那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有点像国内的 App 也好或者网页也好，它的收银台业务，我这个每一个网站每一个 App 它自己去做一个收银台，那它可能会有各种牌照的问题安全的问题，效率的问题，用户绑卡这种成本的问题。那通过 OPay 的 Checkout 这种提供的 API， 它是能够去完成整个数字化操作的那我基于这个用户他在绑卡之后或者是他使用 OPay 自己提供的电子钱包，他能够真的是快速的去安全的便捷的这种流畅的这种支付。就是我打开这讲一个场景，就是我打开买一个东西，我直接登录 OPay 的这种账号，我就可以直接去支付了。那如果没有 这个 OPAY 的账号，它也能够通过说我把原来的银行，我现有的银行卡绑到这个 OPAY 提供的这种线上收单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把银行绑进去，完成整个支付的一个通路。那这一块呢，就是线上收单的这么一个业务。然后呢，上述提到了这个 OPAY 的三大的这个核心的业务，那么它究竟是怎么去把这三大业务慢慢的做起来的呢？其实我看下来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从18年成立到2019年年中10个月，他们做到了40,000的这个活跃商家，交易额达到了500万美元。那么这个是由官方披露的一个信息，他们当时主要还是在于说我去做这个交易促成的这么一件事情啊，去拉商家拉用户。在然后基于这个成绩，在19年7月份 OPAY 呢就获得了 A 轮5000万美元的融资啊，这个投资的主要机构有红杉啊、 IDG、 美团、源码资本等等等等，当然还有 OPRA。 那这个就是他们早期在做一个基础阶段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到第二个阶段，我认为应该叫做大跃进的一个阶段吧。当时他也是拿到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亿美元的这个融资啊，开始要去创造支付场景，去做的将盘子做更大啊，去拉更多的用户啊，给用户去创造更多的场景，通过 B 端跟 C 端同时的发力，去把这个 OPAY 的规模更加往上一个量级。这个怎么去做这个支付场景呢？那么回到国内，它有三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吧。那么先说第一个，那就是支付宝。那支付宝早期它是重度依赖于整个淘宝跟阿里巴巴的这个线上的业务啊，作为一个基础的支付工具啊起家的。那因为你要促成线上的交易嘛，那么用户不得不去绑定银行卡，去注册一个支付宝账号，完成整个交易的闭环。那同理，其实在海外也有易趣跟 PayPal 这么一个案例吧，那就是通过线上电商的业务去促进一个电子支付工具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个案例其实就跟微信跟支付宝有关系了。那当时就是在1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打车的大战，那么当时有快递、滴滴、 Uber 等等很多的这个啊巨头都参与进来去做这个线下的这个打车的业务。那么通过巨额的补贴，然后形成一个天然的这个支付场景啊，让用户能够通过这个线下生活服务这么一个新的类型啊，养成一个我线下去做一个用电子支付，用支付宝啊，用这个微信支付啊，去达成一个交易闭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也是在教育用户，那同时通过打车这种啊，大家每天都必须的这么一个形式吧啊，然后再迁移到各种像便利店啊、餐馆啊等等这些场景啊，不断的去做一些用户能够每天的用得到的这种场景，到后来的啊，像乘车码等等这些。那这个就是当时通过出行的场景去拉了很多的这种活跃用户。然后第三个案例呢，其实就是微信。这个微信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操作，它是基于社交关系链的嘛啊。然后当年在应该是14年春节的时候吧啊，通过这个过年发红包这种形式，快速的新增了很多这种绑卡的用户啊，然后包括老年人群体啊，他们想去做这种啊所谓的这个发红包，对吧？他也会说去基于对于这个微信平台这种信任，去把自己的银行卡放到里面啊。那这个也就产生了很多的用户，同时通过这个春晚的这种摇一摇抢红包的这种背书，让这个微信啊正式的比较大规模的去植入了这种类似于啊支付的这种或者钱包的这种金融属性的基因。然后呢，其实介于当时的几年的发展之后，微信支付其实是赶上来了。通过这个18年这个啊，支付机构需要响应这个监管的需求啊，披露了这个客户投诉事件的总量及占比的情况，然后呢可以去反推了他们的交易的次数跟规模。那这些数据应该是腾讯跟阿里都不愿去主动公开的。然后呢 这个当时腾讯支付主体的财务通公布的数据呢，就是基于当时的这个腾讯跟阿里公布的数据，那么全年提供支付的这个次数其实阿里的支付宝是不足腾讯的二分之一的。那为什么呢？其实财付通当时是包含了微信支付跟 QQ 钱包两个工具服务的制合然后这个用户收发红包呢，其实也属于支付的数据。那其实这个不一定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从银行卡扣款形成的这种支付的交付，但是这个交易支付的场景其实已经很好的说明了微信支付其实是远远多于所谓的支付宝的。那其实微信就基于它的关系链，基于各种运营的动作，将这个支付场景下沉到了足够下沉的这些用户，特别是后面拼多多一起来，这种超低成本几乎没有这种即使是错了也没什么这个感觉这种超低价的这种电商的下沉也拉来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甚至是老年群体或者我们说的下沉市场的这些用户。那么基于国内的这些成功的支付场景的打造的案例，那么在这个2019年开始，这欧佩呢就在尼日利亚去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服务。那当时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呢？那除了他最基础的移动支付，就是这个欧佩的 APP 之外呢，还有一些金融的服务啦。那这个就是像 OCash 这种现代借贷，那这个纯粹是属于整个支付或者金融的阶段。然后呢他还做了三个比较大的服务，一个是出行的服务，包含了 Allride 跟 Alltrack 这种三轮车的这种服务，前面 Allride 是这个摩的然后外卖的服务 Allfood， 然后还有购票的服务 Allbus， 当然还有延伸的各种像 Allmall 像 Allexpress 这种电商还有这种快递的这些业务。当时是为什么想去做 Allride 呢？其实 Allride 在尼日利亚即使是后面失败了，但是他当时也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让很多人即使不知道欧佩他也知道了 Allride。 那基于 Allride 的话也将欧佩的这个知名度呢直接打响了然后为什么想去做这个事情嘛？其实也很简单，刚刚也提到了，那就是想去做一些商业的场景他们因为当时整个非洲包括现在整体的这种线上或者线下它在线支付的这种交易场景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像这个在非洲我周围会觉得他们场景要自己搞，然后如果自己不去做场景呢，早晚一天是要受制于人的。那就是说我只是一个通道，只是一个工具，那么前面的所有的事情可能都属于比如说像 Jimmy 像比如打车的软件，或者是像中国的这么美团这么一个量级，它可能会去受限于人，然后谁掌握了场景嘛，谁就会做这个做支付的主动权。像 Jimmy 他自己做了这个电商也上市了，他自己也做了 Jimmy Pay，然后到衍生到后面的 Jumia Food， 他们这些都是在做一些场景然后回到 Allride， 那么 Allride 其实上线的初期它通过各种的补贴的政策然后它有个例子就是在拉格斯，就是尼日利亚一个最大的城市它去任何一个地点都只要100奈拉，那么折换成人民币呢，那就是1.5块多一点点。那这种策略呢，这种超低价的策略，非常多的补贴的策略呢与 OPE 进行那个深度的绑定，然后彻底是打响了他们的这个知名度。然后他们当时他们在这一块的话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应该是在全就按照周晓辉的说法他们应该是在全球打车公司里面做到一天一百万单花钱最少的。那么当时为什么失败呢？其实这个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像这些国家他们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甚至有时候是超过 50%， 那么意味着他们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是相对于富裕的，那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司机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大量富裕的，那么这个就会带来整个因为劳动力这个供需的关系导致了客单价太低，没法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然后还有另外原因是我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那就是我 抛开 Allred， 那么只要这些客户跟这个骑手啊，就是摩的司机之间，他建立了一个连接之后啊，他们会形成类似说我们，比如说啊，我搭你的车，要不我就加个 WhatsApp 了。那么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那么我直接找你，我甚至我可以跳过像平台的这种不会受平台派单的影响，也可能不会有潜在的抽成啊，那么等等，他们倾向于直接线下达成交易，我甚至是跳过了一个支付工具，我直接给现金这种形式，打个电话发个 WhatsApp 吧，那就能够说我叫到一个车，因为他们某些意义上对于时间的紧迫感啊，可能也没那么大的要求，那就形成了这种用户的习惯，即使是通过他们啊每天出行可能最常用的这种三轮车摩的，也很难去把这一个支付的闭环给做起来，这个会涉及到一个用户的一个习惯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停止贴现之后，那么用户就做不了增长了，那么老的用户可能不能流失，那这个业务它的盘子可能就越来越小。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有两叫做两个黑天鹅吧。第一个呢，就是当时的拉各斯政府州政府啊，它是禁止摩托车在他们这个州这些主要的商业区域运营的，那么意味着这些骑手他是没有办法在主要的这些商业区域去跑单的，那么意味着我这个可能只能在乡下或者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去跑了，那么没有办法说在市区比较堵车，然后更加需要这些摩托车或者大家更愿意往市区去跑去消费去娱乐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天鹅，是政策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大家也知道2020年初发生了一个全球的一个疫情嘛，那么全部 lockdown 了，当时这些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都封城了，大家的出行被限制了，那么就导致了大家对于这种出行的摩托车三轮车的需求量急速下降，或者甚至是没有了，导致了这个摩的生意没法办法持续的做下去啊。那这个虽然是说没有办法去做下去，但是它基于欧佩这个铺天盖地的这种骑手呀，或者大家可能一些用户用过的呀啊，就刚刚最早提到的把这个欧佩的知名度实实在在是打开了，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产品的，那这个抢用户的心智啊，这个品牌的效应，加上这种实实在在能够促成交易能够达成交易的这些真实案例，在大家对于这种线上支付的这个防备心理或者这些抵触心理或者这些不安全的这种因素会慢慢的降低，这个对于一个金融产品来说啊，它的这个品牌它的信任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获得这个好处啊。然后他们第二个比较好的一个业务呢，就是 OFood， 那但是当时应该也是做了大概三个多月吧，他们的品类是比 Jumia Food 还是做个更多的啊。然后但是它的消费门槛会比较高，大概是300到600奈拉，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的价格是在4块到9块之间吧，人民币大概4块多到9块之间啊，但是他们日常生活吃饭也就是2-3块钱，那么其实这个对于普罗大众啊，这些有这种点外卖的这种需求啊，还是这个客单价还是太高了，很难去满足，而且我认为在非洲也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外卖这种业务形态应该是也是说即使没有互联网，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这些电子支付，它本身也是存在的，那无非就是说我饭店雇一些人去做，通过周边啊辐射周边的社区啊，我通过这种外卖单也好，对吧，我们早期其实就是外卖单或者留个电话啊，这种宣传单的形式让打电话去订购啊，这种服务形态是在的，但这个体系没有很强大的这种平台化的需求，比如说他要去降这个配送的成本，对吧，他有很多的这个用户供需，这个需求量两端都很多，他需要去解决效率的问题的情况下，他可能才需要像美团外卖像饿了么这种产品的出现吧但是这种也会无形中去提升一些客单价，那么这个客单价就会提高一个消费的门槛，那对于当地可能收入只有500-600甚至是失业的人来说，这些收费可能确实是比较高了。2020年7月份，欧佩宣布将关闭除支付电商业务之外的所有的垂直业务，那么这个也意味着像 Offood、Allride、Allexpress 这种 O2O 的这些所谓的大跃进的阶段创造场景、支付场景的这一个服务全部关停啊，那么就从第二个阶段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么经历过了前面的像 Allride 啊、像 Offood 啊这种去创造啊线上线下的这种 O2O 的消费场景的失败之后，他们决定来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所谓的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就是集中精力做一个国家，做 B 端，把这一个打透。那这个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是2019年中吧，那他当时想去打通整个上下游嘛，那当时也是给了整个整个市场也给了一个欧佩去切入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啊，他主要赚钱盈利的模式应该就是这个设备的钱，对吧，卖设备啊，就刚提到的嘛，跟山美合作的这种像拉卡拉这种支付的设备啊，还有收入提成啊等等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啊去做这个 B 端的生意。那其实 B 端它分为两种，一种叫做代理商啊，它这个形象的说，首先说了一点，就是叫做人肉的 ATM， 人肉 ATM 就是我去做一些这个活跃，就我去服务我这个辐射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客户，就我在这边去做一些存储款啊，去做一些贷款的业务，就是跟金融相关的基于欧佩展开的啊这些业务，就有点像银行的感觉了。那么到现在应该是有40多万的这种活跃的代理啊，然后这种代理的情况下，他这些代理是会有一些这个收入的。那大概他每一次的交易或者转账也好，或者这个可能提现啊，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大概有6%的这种交易的费用，那形成了多方的分润，比如说欧佩要抽取一点啊，代理商要抽取一点啊，可能设备商要抽取一点的等等等等，或者总代可能要抽取一点，那种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是可以有一些阶段性的活跃流，相对稳定的这些流水。第二个 B 端呢，就是商户啊，那就是这些商户他就是更多像街边的小店呀或者是餐馆呀等等，他通过这种线上电子支付的形式去收款啊。但是这些你去线下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可能他面前摆了很多个这种收款的设备，像有欧佩，有攀佩，可能有帕嘎等等这些产品。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这些方式其实很难去形成一个壁垒，因为这些商户他看重的是好处。那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其实就是叫做主观意愿，就我面前摆的欧佩，摆的攀佩啊，可能还有个第三方助面配啊等等，这么多设备，那我个人会倾向于说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你给我的返点更高，你给我的好处更多啊，我可能会偏向于说，哎，你用攀佩去支付，哎，你用欧佩去支付，这个就是我作为售货员，我想去主推哪一个，用第二个可能在这些设备中去选，说另外一个。的一个因素就是叫系统不稳定了，那它可能是一个网关的不稳定，银行系统处理的不稳定，也可能是网络的不稳定，那就会导致一个交易的失败，那这个时候它才可能去换第二个这么一个支付厂商啊，那么可能就才从攀佩或者从欧佩切到另外一个啊这么一个情况。那这种逐利的，那这些偏逐利的这种情况，就是谁钱多，那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易增长的这一块啊，它其实确实是很难形成一个壁垒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数据，应该是2020年的这么一个数据啊，它当时的代理商是30万，然后上架有35万，然后它整个交易流水是20多亿美元，每天大概处理的是10万笔交易，那这个还有一个存储30亿多的美元啊，那它这个在尼日利亚应该是也是遥遥领先的。除了这一块去做一些线下收单的业务之外，他们也还尝试去做一些轻型的 SaaS 系统吧。那他除了收钱，他还去做一些记账啊，做一些商品的库存管理服务等等。那就是将这些商家除了他能够享受到这一个所谓的电子支付带来的便捷之外呢，还能说用低成本甚至是免费将店里的一些管理吧。通过这种电子化的形式更加高效的给管理起来啊，虽然说这些商家或者这些 B 端是完全逐利的那么但是对于这假设能够在这些轻 SaaS 系统上面去做一些文章将这些比如说数据沉淀下来 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门槛或者比较大的牵引成本的时候啊，可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壁垒的。然后呢提到这个，那么当前跟欧佩相对来说能够掰一掰手腕的呢，就是潘佩。潘佩他现在更多呢就是双管齐下他们认为这个 C 端用户是有心智的相比 B 端完全逐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在 C 端怎么去打用户的心智呢？其实比如说最简单的，现在 Techno 现在 Infinix 像 ITEL 都在去尝试在手机的系统上去做一个钱包，那跟国内是有点相似的，像华为 Pay 啊，像 Vivo Pay 啊，三星 Pay 啊等等或者 Apple Pay， 以手机品牌的这个以手机这个品牌的品牌力去跟这个他潘佩的服务去抢绑定叫做像叫做 Infinix Pay 啊，像 Techno Pay 啊这种形式跟品牌去相关。那么除了去提供这个钱包的服务，他也跟传音的这些手机的 OS 去进行一些场景化的联动比如说他在 C 端里面去做了很多像生活缴费生活充值这种用户非常高频的服务。那么基于手机的这些智能推荐的场景就比如说用户可能话费少啦或者他收到一些催缴的信息等等，都能够去主动去触达用户说，哎，你可能用潘佩能够去快速去解决你这方面的一些烦恼或者这些方面的一些需求。然后除了 C 端去打一些心智之外呢，还去做一些BC 的这种联动，那就是商家与用户的一些联动，比如说卖手机他可以去做一些低手续费的分期或者一些购买优惠等等这种形式。那这个就是从 C 端去获取用户心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然后除了这个 C 端这块的话，它也跟欧佩其实相似了，那它也会像去做一些 B 端的一些场景。那么刚刚说到的线下的代理肯定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没办法，整个尼日利亚的金融基建就是如此那么第二个就是商家嘛，那就为什么前面会把一个商户前面会把一个欧佩跟潘佩嘛，对吧？那大家这个就是在B 端不断的去获客，然后同样的也会去做一些轻型的这种 2B 的操作系统了，比如说记账这些服务，去跟尝试跟 B 端用户去建立一个比较强的联系，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种合作吧，更深的合作去改变这种商家容易变来变去或者是没有忠诚度的这种原因，通过数据的强绑定。然后呢，像欧佩像潘佩这两款产品，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在这个像尼日非洲这种银行卡普及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去做一个解决用户第一次使用这种电子账户电子钱包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前面几期也提到了就是不是非洲人民他们不太有这种支付的习惯，他们是有很强的这个消费的意愿的，那么只是苦于当地基建的不行没有办法顺畅的去完成类似于这种线上的交易。像潘佩他为了去解决类似于这样的用户的问题，那么相同的欧佩应该也在做就是在账户里面去设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信用账户。那这个从用户体验上来说呢，就是我先让用户能够快速的用起来，享受到这种线上支付带来的这种便捷，那么他才能够愿意持续是使用他们这种产品不能让第一次的使用路径过长，比如说他好不容易将这个 app 触达到你这边，触达到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发现你要出门坐2个小时3个小时去把钱存到这个账户里面才能用，那这个其实是不利于做这种用户的转换的。那么他能够提供一个小额的信用账户，那么即使他没有去存钱的情况下，他也能够进行一些小额的这个支付从而去提升他对这个电子钱包的信任感。那么双方能够很好通过这种方式去建立信任那对于服务的提供商比如像欧佩比如像潘佩来说，这种小额的这个支付或者是这种信用账户对他们来说也是风险可控的，那么即使这个用户跑了的话 啊，它也不至于蒙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对于一个一直是以现金为主的这种社会，前期的这种市场的教育成本我觉得是要付的。那他们设置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个很取巧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有利于他们去扩展整个 C 端用户的用户量。那呢，这个就是两个产品基于当地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市场的环境去做的一些服务的决策。对于整个金融支付行业来说，它应该未来也是一个多寡头的一个时代吧。那么像国内它有这个微信支付，它有支付宝，对吧？然后在印度呢，它有丰沛，它有 Paytm， 它们都是这种多寡头并存的这个存在。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像欧佩，像班佩啊，甚至像 Paga， 他们都能够持续在尼日利亚继续去给更多的这个用户去提供更好的这个金融的服务，看看谁最终能够成为下一个真正的支付宝，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好的，那么本期的节目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也去分享了我这个 OPRA 的一个基本的在非洲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 OPAY 现在的一个发展的情况，而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个策略。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然后如果有一些地方说错了，或者是有一些错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然后大家也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群来啊，就是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Go to Africa， Go to Africa 就是到非洲去这么一个英文，来跟我们进行交流。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啦。那么欢迎大家继续保持对非洲历险记的关注，拜拜。